公子岳雷得了介甲风，卧床不起，外边赤力青还讨敌要阵，正在为难，忽然营外来了两个报号的小将，说能战胜赤力青。诸葛瑾带人出营观看，瞧见营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大高个，二十来岁，长个阴阳脸，牵着一匹花斑豹，德胜沟扭着环，挂着条独角铜人槊，挺威风。另一个年龄在个十五六岁，上中等个，是个车轴汉子，长个虎头虎脑的，黑油油的面皮，两道漆黑的眉毛如同两管抓笔斜入鬓角，一对大豹子眼睛皂薄分明，白眼球真白，黑眼珠真黑，通关鼻梁，菱角海口，大耳有轮，胳膊像小房领子，大腿像房梁，长得结结实实的，满脸都起紫光。这个人出奇的是一口好牙，这口牙咯正正白净净齐刷刷的，别说是刻针子刻核桃，一点不费劲儿。头戴青缎的扎巾，迎门安困白骨，青色的剑袖，肋下悬剑，粉底的皂靴，前后包头根，胯下青鬃马，德胜沟鸟翅环，挂着条冰铁造鹰枪。这条枪比一般的枪尺寸长，分量重。诸葛瑾看罢不认识，回身问大家：“哎，你们谁认识这俩人呢？”旁边惊动了花斑豹张英：“哎呀，诸葛将军，那个黑脸的是我家四公子，叫岳林。那个大个我可不认识。”“
哦，
是四弟来了，那你快过去吧。”张英连忙过去，来到岳林的眼前，跪倒磕头：“
四公子，你上哪去了？你没在城里啊，这是从哪儿来？”
原来前几个月张英被困在云南，想到太行山搬兵，最后李氏夫人叫四公子岳林送张英出连营，他把张英啊也送出去了。四公子岳林想回云南也回不去了，因为闯营的时候是半夜三更，敌兵全睡了，没有准备，一闯一过就杀过去了。你等再回来，天也要亮了，人家有防备了，他又是单身一个人，根本就走不了。白天还不敢在外边待，怕被人抓住，没办法，只可钻进了山林，在外边绕了一整天呢，迷路喽。这一迷路，在这个地方那是没个出去，转悠了三四天才找到正道。等他一打听啊，岳林吓傻了，这三天他已经撩出一千多里地了，离云南一千多道。岳林这火腾就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往回去吧，又觉得太累太乏，没办法，找个店房住一夜，明天再走。他这几天在外边心里有火，再招点凉，就病在了店房，第二天就没起来。下半晌伙计进里边一看他病了，赶紧做碗面汤让他喝下去，合计啊发点汗就好了。哪知道越来越大方，连忙请先生一看，说是发药子，这个病没皮没脸，好反复，必须得将养。治了七八天可算见好了，岳林能起来了，着急又回去，勉强下地，想活动活动胳膊腿，拿起枪来在院里练了一趟，合计明天好走啊。练完枪回了屋睡觉，第二天又中了。怎么练枪累着了，又倒了七八天，刚见好他出去过过风，又吹着了。就这么待了一个多月，钱也花光了，本来就没带出多少钱来，再抓药人吃马喂，那哪够啊。伙计开始逼账了，岳林一上火啊就更不行喽。最后伙计也不给送水，也不给送饭，饿得岳林呐、啊、眼前冒金花，但是兜里没钱，你说什么呢，也别怪人家。最后伙计往外撵：“我说小兄弟， 您来可两个来月了，电饭账可花老了，您欠了不少，欠的太多，掌柜的问我，这玩意我也没办法，你看怎么办好呢？岳林急的掉下了眼泪，店家哥哥，我没钱，你等我病好了，想法弄钱还你。弄钱？哪弄去？除非劫道，别的招钱来不了那么快啊！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说话：“伙计，你这是怎么说话？真格的，我们店里还多他一个人吗？”哎，伙计回头一看，原来是少掌柜的。掌柜的家不在店里，是在后边单有宅院。他们家的人呢，总也不到店房来。今天少掌柜的可能来溜达来了，正碰上这件事儿，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少掌柜的来了！哎呀，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也明白买卖和气生财。可是这个小兄弟来这病一个多月了，电饭账拉了一大堆，你说我这当伙计的不要钱怎么办呢？是不是给您归不上账啊？您快瞧瞧吧，你到前边忙活去吧，我看看。这个少掌柜的进了屋，站在了床边，看了看岳林，又瞧了瞧那杆枪，知道是练武术的。小兄弟，你怎么困在店里了？岳林抬头瞧了瞧，一看眼前的大个儿长得很魁实，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也知道是个练家，但是也没敢说实话，撒谎说：“我是偷亲的，从临安来到云南偷亲未遇，病到店里。您是谁呀？”“哦，我是这里的少掌柜的。看这意思，你也是练武术的，多少会点儿。好，既然是这样，就好说，天下练武的是一家，你没钱也别着急，吃多少用多少都由我包了。哎。”伙计，哎，掌柜的，什么事儿？好好照看这个小兄弟，别难为他，听见没有？哎，好了，少掌柜的发话了，这咱就没说的了。哎，小兄弟，刚才我说话你别过意啊，谁让我是当佣人的了，不得不如此。哎呀，店家哥哥，我有什么说的？吃饭没钱，还怪人家要吗？请问少掌柜的贵姓大名？如此的周济，将来有一天我必报大恩。哎呀，客气啥呀，我姓郑，我叫郑世宝，有个外号叫神蛋子，说起来挺惭愧，没出息啊。我先祖那是汝南王郑恩，我父亲曾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就轮到我这儿了，啥也不是啊。因为朝廷昏暗，朱仙镇散将，我父亲才领我们一家子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叫翠竹岭。我们到这也没啥事儿啊，怪寂寞的，就开了这么个店房，可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交交朋友，有点事儿干。真没想到小兄弟落到我这儿了，还如此的为难。哦，这位哥哥，您父亲是谁呀？我爹叫郑怀。哎呀，如此说来是一家人了。哥哥，你是谁？我叫岳林呐。岳林这一报名，郑世宝可乐坏了，忙把岳林让到自己家去，又把他领着见了郑怀。岳林就这样在他家养病，待了俩月，这俩月精神复原，身体比原来还棒。岳林说：“这回我可待不住了，我得走了，还不知道我母亲如何呢。我估计张英班兵也快回来了，所以我得速到前敌去解围。”郑怀说：“你要走，就叫世宝跟着去吧，你们俩还是个伴儿。你说把他窝到家了，他也难受。你老人家舍得吗？怎么舍不得呢？我要不差，家里离不开，我也去。”路上可多加小心。是，就这样，郑世宝和岳林起身上路，由郑世宝领着绕山路，通过三关，直到云南。等到了云南，就看前边有无数的军队， 连忙打听，军兵告诉他是岳雷领的人马到云南救母。岳林这个高兴啊，忙领着哥哥郑世宝前来报号要见二哥。诸葛瑾见了岳林非常高兴，互相引荐，见面之后把他领到了营中。要不说呢，一母生九子，九子个别，岳林和那哥几个长得全不一样，力气比他们都大。要说老岳家这哥几个，第一个得说岳云劲儿大，第二个就是岳林了。你别看岳雷有力气，比不了岳林，因为他从小体格就好，小黑小子长得敦敦实实的，李氏夫人最疼他。张英又问这个人是谁，岳林就把郑世宝引荐给大伙，然后问诸葛瑾：“诸葛兄，我二哥呢？”“你二哥有病了。”“什么病？”“得的谢甲风。”“啊，怎么得的谢甲风啊？”“你哥哥和赤力青打了一仗，回营后哎就受风了，这两天都把我们急坏了。赤力青天天讨地要阵，无人出战，大家正愁呢。诸葛兄，我来了就好了，我马上出马临敌去抓赤力青。不忙，先看看你哥哥然后再说。”就这么把俩人领到后帐来见岳雷。一看岳雷形容憔悴，岳林很难过，跪倒磕头：“二哥，小弟来了。”岳雷睁眼睛看看：“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岳林就把自己病倒的店房遇上神担子郑世宝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我要出马临敌去战赤力青，行不行？”岳雷听了不高兴了，心想：“小小年纪你太狂了，营中这么多的英雄好汉都不是赤力青的对手，你能行啊？”但是又不好说，刚见面：“兄弟啊，先不用了，歇歇吧，明天再说。”那意思是推脱的。可是岳林不懂：“二哥，常言说得好，救兵如救火，我娘我嫂子我小侄儿在城里还不定什么样呢，早就没粮了，死活不知，多待一天城里的人不定多死多少人，还是给我一支大令带我去战赤力青。”“四弟，赤力青武术高强，力大无穷，怕你不是他对手，防而勿视，待愚兄身体好一点儿，我去会战赤力青。”“二哥，你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那赤力青有什么能耐，不就是一勇之夫吗，不足为奇，带小弟把他扫马活擒。”岳雷真生气了：“老四啊，你小小的年纪口出狼言，还不给我退下，怎么二哥你不叫我去？”“我不让你去，我怕你吃亏。”“不，你不让我去我也得去，让我去我也去。”岳雷真生气了：“四弟，别忘了，这是在军中，不是在家，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岳林可真急眼了，一看哥哥真不让气，喷火就上来了：“二哥，既在军中好啊，我讨令出马行不行？”“我怕你打了败仗，损兵折将。”“二哥，只要我出马临敌，保证打赢。”“你要胜不了呢？”“嗨，我要胜不了，赤力青拿我人头见你呀、啊！”“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啊！”“好。”可把岳雷气坏，心的话要不教训教训他呀，将来他这个脾气不定有多大呢。“诸葛兄，来来来，给岳林立上生死状，如果拿不住赤力青，取他项上人头。”诸葛瑾一听就着急了，心的话哥俩这个脾气都不小，要立上军令状，那可就不是哥俩闹脾气了，倘若打了败仗，那就得拿岳林的脑袋。现在看来，岳林未必是赤力青的对手，这可怎么办？ 想要劝劝吧，这哥俩的火都不小，谁也不能听，所以站在块儿没动弹。岳雷说：“诸葛兄，你给他写上，写上。”哎，好，给他写。岳雷一看呀，二哥耶，你刚领了兵就拿我先开刀啊？好了，我还不在乎你。二哥，如果我要打了胜仗，得怎么办呢？岳雷说：“如果你要打了胜仗，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你看怎么样？”牛童在旁边笑了。哎呀，我说你们哥俩趁几个脑袋呀，拿着脑袋闹着玩啊。小矬子汤从一扒拉他，都火了，你还开玩笑呢？这时候诸葛瑾给写下了军令状，赌头出战，两人把指纹全摁上了，然后放在诸葛瑾之手。岳雷气得脸都白了，本来病就没好，这一气躺那块动不了了。我问你，你要多少兵将？嗨，一兵一卒不带，带人马打了胜仗算谁的？岳雷这个气呀，太狂了。好好好，回来非杀他不可。你去吧。郑世宝过来了，二公子，我给岳林关帝廖镇，你看如何？岳雷点点头，好，那你就跟着去吧。牛通说：“我也要去。”旁边岳林一摆手：“别人都不用，我就和郑世宝，我们哥俩出去就可以了。”最后两个人出马临敌。岳雷说：“来呀、啊，告诉火公司，助他们三声大炮，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借你吉言。岳林转身就走了。诸葛瑾不放心呐、啊，这哥俩立下生死军令状，这要李氏夫人知道，不定怎么心疼呢。那是亲哥俩呀，偷偷的跟出来，告诉岳林：“四弟呀、啊，心眼活动点，打了胜仗回来，打了败仗可就别回来了。你二哥可不开面啊。”岳林乐了：“放心吧，出去准赢，输了。”输了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他就完了，叫郑世宝哥哥带回来。诸葛瑾一听，得，这哥俩怎么碰到一块儿呢？真倔。诸葛瑾偷偷的带200人在远处观敌廖镇，火公司放了三声大炮，小哥俩来到两军阵前，郑世宝高喊：“哎，对面的军兵往里送信儿，就说老岳家四公子逃敌要阵，叫赤立青出来受死。”今天赤立青啊不想出阵，因为连着五六天岳家军没人出马，冯忠冯孝给他摆了一桌酒席庆功，正喝酒喝得高兴，军兵来报岳家军逃敌要阵。赤立青撂下酒杯站起来了：“二位大人，你们先喝着，带我出去取尔等人头回来再喝。”冯忠一笑：“好，将军要学先辈古人，温酒斩华雄，我们在厅内恭候。”赤立青转身出去了，披挂整齐迎门外，飞身上马，手擎凤翅鎏金镋，点1000人马来到两军阵，队伍排开。赤立青抬头一看，疆场上冷冷清清的，没旗没兵，就俩人，这是干什么呢？弄不清怎么回事，还真有点唬住了。岳林抬头一看，当时吓了一跳，这个苗将身高丈二，膀阔三庭，青面獠牙，像凶神一样，怪不得二哥不让我出马临敌呀、啊！这小子大概有两下子。哎呀，不好！又一合计，我已经和二哥立下军令状了，不能拉屎往回坐呀！这么多弟兄看着呢，我把弓都拉满了，打了败仗，真就得拿脑袋见我二哥。想到这儿，想要上阵，郑世宝说：“四弟，我打头阵，我不行，你再上去。”哎，哥哥，你可小心点啊！
嗯，
郑世宝催马抢到阵前，摘下禹王大树。哎， 将可是赤力青吗？
不错，正是。你是什么人？
俺乃是汝南王郑恩之后，我父在岳飞麾下调遣，名叫郑怀，我叫郑世宝，有个小小的外号叫神蛋子。
哼，无名的小辈，看招！
奉是刘金堂挂动风声，够本英雄顶梁砸来。郑世宝合计，这个小子力气准大，别叫他下注和他碰碰，看他能怎么的。双手攥住禹王神槊，啪，往外就下。虽然把堂给磕出去了，但是震的这个膀子都要抬不起来了。
呀，这小子不好惹呀，
好大的力气。赤力青也调止暗暗的赞美，呀，能扛住我这一招的人都不多呀，好大的劲儿！来来来，再碰三下。随后就听着当当，连着三下啊！郑世宝真不善，盯住了，那匹马可受不了了，真的直打坐坡，不往前去。郑世宝一看坏。这硬碰硬要不行，我得躲着他兵刃来，然后马打盘旋打在一起，大战20个回合，只杀得郑世宝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汗水下来了。四公子岳林一看呢，我得上去，再要打我那哥哥就要吃亏了，想到这儿高喊：哥哥快下来，我打一阵。郑世宝心的话，兄弟你快上来吧，我真不行了，连忙圈马往下带。赤力青死死的不放，一看往下带，他在后边追，他的马比郑世宝的马快多了，眼看又追上。郑世宝挂上了兵刃，从弹囊里掏出了弹弓和弹丸，拿出三粒，这是铁弹丸，随后马上一回身，啪啪啪，三粒全打出去，奔赤力青的左眼睛、右眼睛、脑瓜门上揍。赤力青看见了，见郑世宝一回身，紧接着一道寒光，知道不好，忙用流金掌当当的往外磕，崩飞了两个，第三个没崩出去，当的一下子正打在脑瓜门子上，差点给打漏，脑门上起个大紫包，像个小额头一样。疼着小子一阵的怪叫，好啊，气死我也。就在这阵，郑世宝这才回到了阵脚。岳林暗中赞叹，嘿，我哥哥不愧叫神蛋子，真准着，打得好，要是揍到眼睛里可就更好了。随后岳林催马到阵前，赤力青认识我吗？赤力青一横奉是刘金堂，上下看了看眼前的小黑小子，啊，你是谁？我乃是岳飞的四儿子，叫岳林。哦，反贼，正为你我而来。岳林二话不说，颤枪分心便刺。赤青用金堂的两个翅膀来挂岳林的大枪，啪往怀里一带，要夺岳林的兵刃。岳林连忙抽枪换式，二次进招。岳林枪比马快，连进三枪。赤力青吓了一跳，小娃娃枪太快了，我要够呛。二马巴拉一错蹬，这小子反手就是一场。岳林亲近脑后金风所讲，知道回马有招，两脚一踹蹬，马往前窜，身子往前哈，刘金堂走空了，没有砸着岳林。可是刘金堂的躺尖正滑在马后丘上，划了能有半尺多长的口子，鲜血下来。这匹乌骓马疼的心如爆，就往前一窜，惊了。岳林还不知道呢，来江城圈战马想回来战，哪知道这匹马怎么也带不住了，连窜带蹦从两军阵冲出去，直奔大山林跑去。赤力青一看跑了，那能叫他跑了吗？催马就追，可把神蛋子郑世宝吓坏喽，拍马也追上来。诸葛瑾一看，这不糟了吗？来人呐，快快把四公子找回来！岳林那匹马像发疯一样，四
四蹄腾开，穿山跳涧，跑得肚皮儿快擦了地皮儿的话，要把岳林从马上甩下去。岳林吓得抠住铁棺梁，趴在马背上，耳轮中就觉得呜呜的风声所响，两旁的树木唰唰唰唰唰往后直倒，而且后边还有马的威武铃的声音，知道是追上来，一下子钻了深山老林。正往前走呢，就看前边两山夹一道沟，这个地方道路很平坦，好像有人修过了。这匹马奔着山谷当中穿去，猛然从周围的树上蹭蹭蹭蹭跳下不少人，这些人全是光着膀子，头上缠着布，耳戴金环，手拿弓箭，奔着岳林啪啪啪就放箭，喊些什么也听不清，因为岳林的马太快了，箭也放出去了，战马唰就穿过去了，马身上又挨了两箭。这匹马玩命的跑啊，过了山沟，顺着山路来到山环，迎面一道半人工半天然不太高的寨墙，马到近前就看迎面啪啪啪一排的冷箭。岳林没等明白呢，战马嗖的一声从寨墙的上边窜过去，马过去了，身后有人高喊解马。这个时候已经来到山坡下，忽然山上传来一阵牛角号响，嘟嘟嘟嘟，从山上跑来无数的兵丁，头戴虎皮帽，耳戴金环，腰围着虎皮，有的围着豹皮，背弓带箭，拿刀举枪，200人横住了道路。岳林的马刚到近前，猛然间从旁边噌就穿过一人，岳林还没看清这个人什么模样呢，此人一伸手啪抓住了岳林的马缰绳，双手扒一带，这匹马咯噔就停住了。一来这个人的力气大，二来马的精劲儿过去了，有人一拦立刻咯噔就站住了。岳林这才看清带马的是个姑娘，这个姑娘年龄在个16、17岁，五彩的绸子缠头，上边插朵金花，耳戴金环，身穿五彩花衣，下边穿着带花穿珠的裙子，光着脚，胳膊上戴着镯子，上中等的个，微黑的皮肤，胖乎乎的，体格很壮，瓜子脸，两道弯眉压在一钩新月，一对杏眼像两颗黑宝石，高鼻梁，通红的厚嘴唇，一口的银牙。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在深山老林里有这么位姑娘，这是乱草中灵芝，鸡群里的孔雀，高山上的凤凰。这个姑娘眼睛瞪得溜圆，看着岳林，随后她一摆手，过来两名女兵牵来一匹红马，这匹马很特殊，红马白脑门，四个白蹄，白尾巴根，金鞍玉佩，透龙的金凳，战马的德胜钩挂着一条独龙宝铲，上有九耳八环，闪闪放光。这姑娘飞身上马，举起宝铲冲着岳林喊，哎，到我们这可懂得规矩吗？岳林不明白什么话，连连摇头，你连闯了三道山口，犯下死罪，这是我们苗人的规矩，我要把你捆到树上处死。岳林心的话，刚才我马惊了，打了败仗就够倒霉了，又碰上野人，叫个女的还欺负住了，打吧。岳林摘下冰铁扫鹰枪，要会苗家女。